那我们新的学期又开始了，我们这次从第四本开始上，我们已经把前三本讲完了，现在剩最后一本第四本了。那第四本呢，在865页，这就是我们第九品入不二法门品。那入不二法门品呢，主要就是在讲这个什么叫做不二法。我们先来看这个印顺法师的这个前言，就是先把这入不二法门品的一个架构啊，它里面所要谈的事情稍微说明一下，然后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入不二法门。对这五个字呢，也稍微来说明一下，这叫做破题。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科判的一个说明啊，科判的说明。那科判的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一大科呢，就是在这个维摩诘长者所弘化的事啊。那这是属于哪里呢？我们看这个第一页刮胡一，刮胡一往前翻，是不是会有一个主要架构？主要架构，那刚刚所说的这一大科是哪一大科呢？入不二法门嘛，对不对？那入不二法门这一大科是属于哪一大科？心事。其实再往前推啊，是根二。那根二再往前推啊，极二啊。所以从这一大科应该是从极二开始看啊。那极二开始看，极二就是明正法以通大道嘛。所以其实在明正法之前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要去除执着。所以你看极一呢，就是遮情执以却边智，有没有？就是要把执着给去除了。执着去除之后，那才讲什么叫做大道。那这样呢，才可以通达，才可以相应啊。那在这个通大道这边呢，它就分两方面去谈嘛。那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问己啦。所以我们维摩诘经呢，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去探病嘛，对不对？主要就是探病。但问题探病去探病呢，它是从哪一品开始才是在问病？从第五品，就是文殊师利问疾品，这边才开始在问病。所以前面的这个除了佛果品之外，因为佛果品可以说是总说嘛，就是要说明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清净的佛果土嘛。然后这个方便品、地支品跟菩萨品都是在去执啊，去除执着。所以这边弟子品跟菩萨品呢，就派遣这些弟子，有没有声闻十大弟子啊，还有四大菩萨，然后要去问病，结果他们敢不敢去？不敢去啊，结果搞了老半天，要派人去问病，就派不出去嘛，对不对？那最后去问病的是谁？文殊啊。所以从文殊开始，那才真的是见到这个维摩诘居士，然后问他这个生病。那问他生病呢，就问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有人生病了，那我们应该怎样去慰问他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那如果自己生病了，怎么去调伏自己的心态嘛？所以这边主要就是以这两个为主了。所以这个根一问问己以显因行，因行不思议啊。这就是属于这个第五品文殊师利问疾品、啊、那根二呢，就是根二就是借作以显解脱不思议的。那这一边呢，主要就是文殊菩萨问病问完了嘛，对不对？就刚刚那两个主题问完了，那舍利弗就说啊，到底要站这么久了啊，有没有椅子可以坐？啊，所以就去借这个椅子来了嘛。所以才有这个安住解脱啊，还有摄化众生通达佛道跟七入法界、啊、 所以这个安住解脱是第六不思议品啊。那不思议品它谈了哪一些啊？其实主要谈的就是不思议境啊。那所谓不思议境呢，它举了很多，但不外乎就是从两方面去谈啊，就是空间跟时间啊。空间，那什么是空间？因为要去借椅子嘛，对不对？那椅子都很大，那这个维摩诘的房间很小嘛，就很多的椅子，很大的椅子全部都可以容纳到很小的房间里面，所以从空间来讲，这叫做大小相容嘛，大小相容。然后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呢，他可以宽众生的根基嘛，我希望活得很长的，或者是不希望活这么长的，他就可以把时间怎样缩长或者是缩短嘛，所以从时间来讲就长短无碍，所以这就是显不思议境，不思议事。那色化众生呢，就是观众生品啊。那观众生品呢，就你菩萨你要去度众生，那你怎么去看待众生，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对众生的，对众生是不是还是跟凡夫一样，是这种既定印象啊？每一个都是实实在在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不可能度众生？没有办法，有时候气就被气死了，有没有？啊，所以要他怎样去看待众生，就是如幻化，幻化。所以众生呢？不是没有，它是有的，但是像因缘幻化这样，那观众生幻化，那观众生幻化之后，他要教导众生嘛，那教导众生就是为众生讲真实法嘛，对不对？那所谓真实法，他就以事无量心为代表去说明什么是真实法嘛。那然后最后呢，他就是用什么方式去度脱一切众生呢？就是以从无住本啊，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去度脱一切众生。所以在这个观众生品啊，大概就是这三项，就是在谈这三项。那到了新三的通达佛道，佛道品就是我们上一学期最后讲的内容嘛。那我们把它讲完了，所以佛道品它到底讲了哪一些？那其实它也是分三大项来谈啊，分三大项。那三大项呢，就是第一个就问如何通达佛道嘛，如何通达佛道？那一般就会想说，那通达佛道不就是要修行嘛，对不对？那修行不就是以六度为主嘛？六度就是正行，但是它是走正常的方向嘛？不是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佛还是菩萨，他们在运用上不是都只有一个方面而已，有顺的也有逆的，所以顺逆都能够无碍，所以不是只有一种而已。所以像我们五戒是不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酒？杀盗淫妄是最主要的根本罪嘛，对不对？那如果以我们修学佛法来讲，那对于杀生这件事情是绝对怎样做不得的嘛，是不是？所以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这样。但是真正的菩萨呢，他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并不是的，该杀的还是要杀，所以这就是非道啊。那为什么我们不是讲不可以杀生吗？为什么他却要杀生？还是为了要救众生、利益众生呢？所以他的慈悲呢，是显示在不让众生受到伤害，或者是说受到更大的伤害。如果不结束他的生命，他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更重的罪，会堕五逆。所以为了不让他受更重的伤害，所以暂且就先将他的生命终止了，这样。所以这就是非道，先于非道而通达佛道。那先于非道主要是为了引导众生，那 像这个大势菩萨，他们是可以变化的，所以就是演一出戏给你看，但这一出戏呢，不是正常的剧情，是很狗血不正常的。所以这么狗血不正常的剧情，让你看看了之后，你就怎样？你就会害怕，哎，我不想这样，然后就把你印象震到。所以这是一种方式，那这是这个佛道品当中第一个了。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你的佛种，你要通达佛道，你要成就佛果，你一定要有佛种嘛，对不对？那佛种到底要依着什么才能够升起？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它是依着烦恼而升起的。总而言之，烦恼就是佛种的一个什么滋润地，所以才会举出说，像莲花，你把它种在这个高山上面，它会不会生长？会不会开花？不会，它一定是种在什么地方？对啊，污泥。所以是依于这个烦恼身心，才能够滋润这个佛种，升起佛种。第三个呢，就要说明，哎，菩萨能够这么做，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么做？并不是的，因为菩萨他具备了种种的功德，而并不是像我们具备了贪嗔痴。虽然我们有烦恼，我们可以发这个佛种，但是我们有没有功德？没有。但是菩萨已经具备种种的功德，而且他可以用智慧跟方便去利益众生，所以这就是通达佛道要谈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分这三项。那这就是前面这个因借作一显解脱不思议前面三个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接下来就第四个，契入法界，入不二法门品。好，那这个当然我们就要看讲义，看讲义的，不是这样大概的讲，我们看865页。好，所以刚刚这样介绍过之后呢，我们再看文就很清楚了。刚刚看到了，就是这一大颗是维摩诘所弘化的事，这是通大道了。那文殊菩萨去问病，那这个就是这个第五品，对不对？第五品问疾品。那因为舍利佛要求床坐，所以引起这个解说不可思议法门。那这就是根二的一个内容。那在根二内容当中就分四颗。就是四项，那这四颗呢，就是第六品安住解脱，第七摄化众生，第八通达佛道，还有我们的第九契入法界。所以契入法界呢，就是这一颗当中的最后一项了。那约内容来讲，刚刚我们也有稍微解释过了，就是说这一大颗啊，极二呢，就是在显不可思议菩萨所有的不思议解脱法门。那像安住解脱，就是在说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有哪一些，这就是第六品。那第七品呢，就是你要摄化众生，你要如何去了解看待众生，如何去教化众生，这是第七品。在第八品佛道品，就是你要上求佛道，不只是要行于道，还要行于什么非道，这是第八品。接下来要讲第九品，总的来讲就是说，这个菩萨呢，可以有这样的神通妙用，可以利益众生上求佛道，主要是因为他们达到什么条件了？达到契入不二法门了。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妙用，其实是大菩萨的一个功德了。那问题是，他们早就已经契入不二法门了，所以要能够契入不二法门，你才可以从体起用。所以如果我们是初学菩萨，能不能像他们这样去使用，是没有办法的，只有梦中有而已。我们看866页，866页呢，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这些妙用啊，有就是从体起用，你进入这个不二法门，你才会有这种种的妙用。那这妙用用在哪里？用在度众生、通达佛道、安住不可思议境，这些都是妙用。所以讲到这一切的不可思议呢，全部都是智慧跟妙用的不可思议，那就是要契入不二法门。 所以这一品呢，就是维摩诘长者跟很多的大菩萨从各方面去发挥这不二法门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妙用，妙用就是安住解脱嘛，对不对？然后教化众生嘛，然后通达佛道嘛，这就是妙用。那能够有这样的妙用，是因为你契入了不二法门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契入不二法门不一开始就讲呢？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哎，这菩萨已经契入不二法门了，哎，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妙用？这样讲是不是会比较顺一点？为什么要先讲这些菩萨有这些妙用？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些妙用？因为他契入了不二法门。那我们来接着来看，就是要这个破体。那所谓的破体，就是我们这一品它叫什么名字呢？叫入不二法门。所以就是要解释什么叫做入不二法门。那把它拆开来讲，那拆开来讲，首先呢，先来解释什么叫做不二。什么叫做不二？什么叫不二？有人跟我讲说吃饱了就不饿了，差点被气笑了。好，我们来看这个不饿。那这个不饿呢，这边首先要讲说，除了佛法之外，其他宗教都很喜欢用一，用一为一。那这个一指的是一体或一本。那这一体或一本呢，其实指的就是神我，或者是唯一主宰，或者叫做唯一真理。那佛法其实很少使用，多用不二。那佛法的不二呢，其实跟世间一般宗教所说的一有一点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佛法讲的不二呢，跟其他宗教所讲的一有一点相近又不同。那为什么呢？因为外道，不要说外道，其他宗教所讲的一呢，它还是落入于相对境啊。但是我们佛法这边所讲的不二呢，它并不是相对境，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啊。好，那接着要解释不二，首先就是要知道，那到底什么叫做二？什么叫做二？那这个二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数目字的二。不是一二三四的二，那数目字的二固然是二，但它还表示了什么？多数啊，表示多数。所以真正的讲起来，如果你讲一的话，那它还是二。为什么？你看时钟就好了，你看时钟就好了。为什么讲一的话，它还是二，也就是相对了。那也就是说，你讲一，其实相对于十二点已经过了，对不对？所以你讲一，或者是说讲一就是哎还没有到两点，所以你讲一，所以你讲一还是落入于什么二？所以这二到底什么意思呢？这边就是说，其实就是相对啊，相对，相对待了，因为相对待它才可以怎样安立。这个名称啊，所以彼此相异相对的一个对立面就是二。我们看867页，所以这个二呢，并不是指这个数目上或是数学上的二，而是指我们所看到听到，我们所看到听到的境界全部都叫做二，因为它落入相对境。那为什么要叫做不二？所以二是什么意思？相对的境界。那反过来，不二是什么意思？非相对的境界。你这样去记就比较简单了。所以这边讲的不二就是离开相对，离开相对。那后面还有说契入绝对，所以等一下还是会讲这个绝对的，到底这个绝对好不好用啊？因为相对跟绝对，其实他们两个，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怎样相对待的， 又是相对。所以你要怎样去记二跟不二的关系呢？很好记，二就是相对，不二就是它不是相对的，就这样。这边就是说为什么不用一，所以说减肥实在的一，有没有实在的一啊？有没有实在的绝对啊？这句这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这边讲说不二呢，不像世间宗教所讲的一。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如果对他讲一，他就会想到什么？一个东西啊，他就会想到一个东西。所以很简单啊，当我跟大家讲说，我们里面所看到的都是缘起的现象，是不是？那缘起的现象呢，其实它是怎样？本性空寂，无自性空，是不是？没问题嘛，是没有问题。所以当你看到缘起的现象的时候，哎，看到这个杯子或者看这支笔，缘起现象嘛，本性是空，你的概念里面会不会跑出一个空的概念出来？所以当讲空的时候呢，你那个概念里面就会出现一个空的这个印象出来了。那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其实这个还是不对的。但是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他必须要先从二，然后才能够契入于什么不二啊。所以首先要学的是什么是二，那在这二当中如何去拣择，如何去学习，然后离开了这个二，契入于不二啊。所以一般人如果跟他讲一，诶，他就会去想，讲跟他讲空，他就会去想什么是空。这个缘起所讲的性空，或者是中观所讲的性空呢，它是透过观察的，透过观察，观察它是无自性的。那因为它是无自性，所以我们给它安立一个名字叫做空。但是如果你不是透过缘起的观察，然后你只去想说，哎，反正都是空，你就想一个空，那这样的空跟中观所讲的空一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的空是想象出来的，那这种想象出来的空是完全不对的，这种想象的空就会变成是实实在在的。好，所以如果有一个实体，那这个实体的一还是落于相对，所以这种一啊，这种相对的一耶，它其实只是一种语义或者是数目啊。也就是说，只要是可以表示的，那都落入于相对。所以龙树菩萨呢才会讲说，破二不着一，破二不着一啊。所以不二呢，其实就是去除相对的一个观念，那去除这种相对的认识而已。所以不要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如果去执着有一个实在就错了。所以这个破二不着一是怎样呢？其实导师之以前他在讲中观的时候会举一个例子啊，就像有一个人啊，他戴了有色眼镜啊，那戴了有色眼镜，那你看到外面是不是所有的颜色都会变色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去跟他解释外面的颜色是怎样怎样怎样，但是跟他所看到的就完全不一样啊，就不相应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眼镜拿下来就好了，对不对？你眼镜拿下来，你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而不是说你眼镜不拿下来，然后我一直跟你讲，哎，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实，你完全是怎样，没有办法意会啊，就是不相应。所以你眼镜拿下来就是了，所以不需要去特别说明真实是怎样，你只要把执着去除了。也就是说，你只要把眼睛拿下来，那就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你把执着去除了，那就是真实的，而不是在执着之后还有一个真实。好，那这边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世间上呢，其实没有绝对的一啊，绝对的一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所以有一呢，就一定会有二，有一就一定会有二，所以。导师这边就 举个例子，他说他在黑板上画一个圈，那问大家看，这是你到底是看到几个圈？那如果你只是看到一个圈的话，他说你有没有看清楚？他说你可能没有看清楚。哎，他不是明明画了一个圈嘛，对不对？很好玩哦。他说我就画了一个圈，那你们看到几个圈？为什么不敢讲呢？你们到底是看到几个圈？一个圈啊，一个圈就落入导师所讲的，哎，你们可能没有看清楚。所以为什么他说你们没有看清楚？因为虽然画了一个圈，对不对？但是有外圈、内圈，对不对？外跟内，所以是不是就有两个圈？所以他说没有绝对一的道理啊，没有绝对一的道理。那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了一就一定有二了。所以佛法不喜欢讲一就是这样的，或者是说我们在讲有无有没有？那讲有会落入实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讲有，我们讲空。那这样讲空呢，有没有落入相对？其实有无是相对的。所以你说，你不讲有，你纯粹讲无，其实还是相对。其实你要讲无是相对有来讲的，所以绝对没有这个一个实在的一啊，实在的一是没有办法成立的。也就是说，有个东西它不用相大于其他东西，它本身就可以成立的。世间上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那梦境算不算？像如果我做梦啊，这是我的梦还是你的梦？我的梦嘛，对不对？那我的梦跟你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不是独一？所以我的梦是不是独一？它不是相待于你们而成立的，是不是？但确实是这样嘛，并不是的。不是有一句话叫做“日有所见，夜有所梦”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会梦到被狗咬？那一定是你白天的时候，有这件事情发生嘛。所以虽然说这是我的梦，不是你的梦，但是我的梦是如何出现的？它就是因为相对于白天的外境，所以说，就算连梦，它也不是一个独立实在的啦，它也不是说跟其他因缘没有关系的，它也是因缘所成的。好，接着我们来看刮胡山这边。如果误解一，很容易落入于相对哦。那这个一呢？他说，这个一如果落在语言数目当中，它就是属于相对。那离开了相对，根本就没有这个名字哦，连一也没有办法安立。那我们想成一个一个实实在在的，而且可以自己管自己的，其实是没有这种东西的。那如果执着有实在的因，其实还是落入于相对当中。为什么？因为你执着有一个实在的因，是相对于有很多实在的意，所以你想的因还是落入相对当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下面呢就讲到说，事实上讲一就是相对，所以佛法喜欢讲不二，那是一种超越相对的经验，超越相对的认识，也可以说解释到真正的一个真理。那如果这么讲，佛法里面到底有没有讲到一？佛法里面有没有讲到一？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去说明真相？所以不是也有一真法界吗？对不对？所以其实有了，但是少说了， 因为只要一说呢，那听到的人如果不了解，他就会执着，执着这个一是实在的，就又错了。所以说不要听见不二，然后就认为说，哎，原来真的有一个不二，那就错了。所以这边很好玩的，就是用这个禅宗有一句话，有一句话就是说明，哎，你开悟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他就说，起心得则错，动念则乖啊。所以如果你开悟的，还有起心动念，那其实就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开悟呢，其实就是证入不二。那在不二当中呢，其实是不落相对境。那你只要起心动念，全部都落入什么？相对境。好，我们看868页。那这边讲到说，名言相对其实就是二了。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境界全部都是二了，就是这样而已了。所以这边讲说，一般修持认识到的这种经验境界都是相对，都是二。只要能够讲出来的，只要你能够想象到的，全部都是二。那如果没有相对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怎样指称、标示、说明的。所以现在这个现象界、啊、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境界呢，全部都是因缘所生法。那只要是因缘所生法，它就是相依相待，也就是相对境，也就是相对境。好，那佛法所讲的不二呢，其实只是一种方便施设而已啦。所以不二用在佛法的名字，就是以佛法名字来讲，有的人就把这不二叫做什么呢？真如，或叫实相，或叫法性，或者一般所讲的绝对真理。不过导师这边说，其实佛法还是不太用绝对，不太用绝对相对这样的一个名词，因为这个相对呢，在佛法当中叫做相待啊，相待，相依相待。那如果不是相待，就叫做绝对。不过这都是方便，这个方便施设的了。那如果以为这个是相对，另外一个是绝对，那还是落入什么相对境？所以落入相对境，就不是真正的这种不二了。所以讲来讲去，最后你要表示不二，怎么去表示呢？你还是要离却言语，离却认识啊。所以也就是说，非心行言语尽，那这个才是不二。所以只要能够讲到的、说到、讲到、想到的，永远都是落在二相对境当中。好，接着就是讲到，就解释法门。不二已经讲完了嘛，对不对？不二就是非相对境，它非心行言语境。那什么是法门呢？那这个法它要指的是什么？所以这边讲说，不二法的这个法呢，其实在佛法当中呢，就是佛法身当中的这个法。那佛法身当中的这个法归法，指的是这个不思议，其实就是真理的，就是实相。那这种真理、这种实相呢，是没有办法以世间种种差别去说明的，所以这个法也叫做不二法。那法的意思是什么呢？这边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这个法呢，它具备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什么性质呢？本来如此、永久如此、跟普遍如此，这就是法的意思。所以它这边就有法性啊、法住啊、法界啊，其实就是要说明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他说本来如此嘛，而这个法，他的意思就是本来如此。所以本来如此呢，就是他就本来就是这样的啦，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这叫做法性。那 他的本来如此到底是具备的哪一些特质？他具备哪一些特质？也就是说，他是如此的不变，然后如此的普遍。所以如此不变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法住啊。那如此的普遍呢，就是法界。不变普遍还有什么呢？它还有一个叫做如此的一个次序，这个叫做法位。所以简单来讲，法它有这几种性质，就是它是法住、法界、法位。那这三个特质如果运用在这个法上面，那它就是法则，就是真理，就是真理。所以你看，所谓的不变，所谓不变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三世一如，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法它都怎样，不会改变。所以你看，只要是相对境，只要相对境，它会不会改变？它会改变啊。像现在是出生嘛，对不对？那未来它一定会怎样？它一定会死亡嘛。所以有生必死。所以它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所以它并不是三世一如。所以我们在讲长短，长是因为短，所以叫做长。但是它这个长，如果再遇到更长了，它会不会变成短？会，所以它会改变。所以它并不符合这种三世一如不变这种法住的意思，所以它不是真实法。那不是真实法，我们一般就称它为什么？虚妄法。所以缘起其实全部都是什么？虚妄法。那普遍呢，就是说不是这一件事情是这样而已，而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所以才叫做普遍，这叫做法界。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有生必死这件事情，是普遍适用在所有众生上面，所有友情上面，是的，或者是说这个成住坏空，是不是运用在所有的非友情上面？是的。那或者是说所有的缘起，它是不是性空的？是不是无自性的？是的。所以这就是符合这种普遍，这叫做法界普遍的一个特质。然后次序呢，次序就是在讲这个因果了。这个因果呢，它是不会错乱的，因果不会错乱，所以因果不会错乱，所以上是上，下是下，因果不错乱呢，那也符合这样的一个特性，这叫做法位。所以这就是这个法的一个定义。那这个法呢，就是本来如此，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看869页。所以这边讲说法，它有一种意思，就是规律的意思，所以它范文叫达玛，那我们中国话就翻为一个字法而已，所以它是有规律的意思，那就是普遍的说，一般来讲就是真理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真理它一定合乎于这样的一个特质，什么特质？本来如此，永久如此，跟普遍如此，也就是说，这个真理呢，它合乎法性，还有法住，还有这个法界，所以这个法是不变的，那绝对的真理就是不二法。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门，门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说，这个门到底有什么作用？那从两方面来谈。第一个呢，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通 内外，通内外。所以如果门，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出嘛，对不对？那有门，有门才能够进出无碍啊，出入无碍。这是第一种意思。第二种意思呢，就是说，第一种意思是出入嘛，第二种意思是开关啊，所以是两种意思。那开关又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开，也就是能够开通，开启通达真理。那关呢，就是能够遮止恶法，远离息顿。所以这就是开通的一个意思。那这边讲说法呢，它是绝对真理，是实相，所以一切的烦恼是没有办法染污它的。那一切的认识也认识不到，讲也讲不到，想也想不到，这就像门关了一样，什么都不是。不过如果能够通达不二法，那种种功德妙用都可以显现，可以这个摄化众生啊，乃至通达佛道。好，所以导师这边 就说这个不二法门啊，简单来讲叫做绝对真理，或者是以我们习惯的用语叫做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那这个绝对真理是无所不在的，简单来讲就是到处都是啊。所以我们并没有在真理之外，我们并没有在实相之外，那实相也没有离开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不管知不知道或见不见到了，他都没有离开我们。但问题是，我们见不见得到他？见不到啊，我们见不到他。所以这边就用一句古话说：“道不远人，人自远道。”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他呢？因为我们自己的障碍，障碍了他，所以才会见也见不到。那怎么说我们自己的障碍？因为我们都是执着，执着于这个恶法，认为这相对的恶法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才体会不到这个不恶法。所以这个恶法其实也没有，这个不恶法也没有离开这个恶法，不然也不会说藉由恶法而弃入于不恶。好，那接着就讲到说这个入，入，因为我们讲完不恶嘛，对不对？不恶其实就是非相对境嘛。那这个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恶啊，这件事情啊，也就是它是真理啊，是实相，所以不恶也就是实相。那这个门，也就是透过这个门，我们可以从虚幻进入于这个实相，或者是说远离这个戏论，然后通达真实，这就是门的意思。然后入呢？入就是什么呢？入就是气入啊。好，所以入呢，就是我们透过一种修学的方式，那把我们内心的障碍烦恼去除之后，可以跟真理相应，乃至可以成佛。所以这个入呢，并不是说，我们从这里跑到那一边就叫做入，并不是的。所以这边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看第三行，或者是倒数第三行，这边说，并不是以不二法门现起真正的般若，不是以不二法门现起真正的般若。因为不二法门是什么？或者说不二法是什么？不二法就是实相嘛，诸法实相嘛。诸法实相，它会现起智慧吗？不会，智慧你要去修学。所以他说，所以是什么呢？般若显现之后，与不二法平等相应，这才叫做入。所以你要去修学智慧，修学般若。当你去修学智慧，这个般若现前的时候，它才能跟实相怎样相应，那这个时候才叫做入。所以并不是从不二现起般若，而是修学般若跟实相相应。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就修这个不二啊，就能够生起般若啊，那这个不二不是什么都没有吗？对不对？什么不可以想，想也想不到，讲也讲不到，那叫你去修学这个不二，怎么修学？ 你没办法休学，或者是说你什么都不要想，那最后就会变成什么懵懵呆呆。所以这种是没有办法掀起般若的啦。所以要掀起般若，你还是要从什么去修学？从闻思修啦，从闻思修去修学，那才能够这个般若才能够现前。好，所以契入就是证悟这不二法门啊。那只要证悟这不二法门，就是凡圣的差别了啦。凡圣的差别。所以你看，如果以这个阿含经来讲啊，凡夫跟圣人的差别主要是差在哪里？其实就是有我跟无我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出果圣者他是断三解，那三解当中一个就是身见，身见。所以其实也就是你去除了这种执着啦，讲白一点就是去除了这种执着，那其实就是证入法性了啦。那如果还没有去除执着之前，你怎么讲呢？都怎样？都不是圣者，都不是法性。所以我们看870页，然后这边讲说，没有证入这不二法，都是凡夫。就算你有神通妙用，也没有用。只要你没有把这个执着去除了，就算你禅定修的再深啊，那这个神通再怎么伟大，你还是凡夫啊。那如果能够契悟法性呢，就是圣者。那究竟圆满，那就是成佛。好，所以这边讲说，色化众生通达佛道，或者是沿途熟生，一切都没有离开这不二法，只有契入不二法，才能够达到这 不可思议的境相，起妙用，方便度众生。好，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下一节课再开始。